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兄弟姐妹, 在 7月19日, 今年, 猶他先驅者子孫協會在義務城的就事者地方傳承公園安置了一座約瑟斯密和他的接任者白翰陽的雕塑。這座名為《望向西方》的雕塑呈現兩位偉大的先知拿著美國西部領土的地圖。 有好多人，包括后期圣徒，都唔记得咗约瑟斯密清楚知道教会最终会聚集喺广阔嘅美国西部。喺1842年8月，佢预言圣徒将继续受到更多的痛苦，而且将被赶到洛基山脉。许多人会叛教，另外有人将会被迫害者杀死。 或由于饥寒疾病而丧生。你们当中有些人将会活着前去建立城市，并且看到圣徒们在洛基山脉中成为一群强大的人民。早期即使约瑟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了解教会从18世纪小团体开始滚动出去的时候，后期圣徒会忍受几大的考验。 但是先知约瑟知道，不论当时或者未来，都没有敌人能够阻挠或者阻止神的目的。我们都好熟悉他的预言，真理的目标已经确立，没有任何不羁的手能阻挠这事工的推展。迫害可能猖狂，暴徒可能联合， 軍隊可能鬥襲，方言可能毀譽，但是神的真理必將勇敢、高貴、堅定地向前邁進，直到遍及每個大洲，造訪每個地區，橫掃每個國家，響徹每個耳朵，直到成就神的目的。偉大的耶和華宣告事工已完成。 从1830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立至今，已经差不多180年。从过去178年来观察，我哋可以见到呢项预言嘅应验，以及神嘅真理如何勇敢、高贵、坚定咁样向前迈进。呢个教会开始最初嘅十几年，只有少数嘅教友，虽然迫害猖狂。 但是1830年代有590名传教士蒙召唤去服务，超过15000名归信者受洗加入教会。美国、加拿大、英国亦都喺呢段时间开启传道福音嘅大门。1840年代，教会特别系约瑟斯密本人支持，继续受到激烈嘅迫害。 但有好多归信者同时都加入教会，虽然困难重重，交通上有住极大的挑战。但是1840年代，有1454位传教士嘅忠信努力下，耶稣基督复兴嘅福音继续向世界各地扩展，教友人数成长超过48000人。 1844年6月27日，约瑟斯密遭受嘅迫害到达咗极点。当日佢同佢哥哥喺加泰基监狱被一群暴徒杀害。喺约瑟宣教冇几刻内之后，为咗实现约瑟嘅意象，北汉杨同埋教友开始喺西迁。 到莫基山脈嘅準備工作，艱困、辛苦、死亡同埋叛教從未停過，但係神嘅事工依然向前邁進。喺1850年年代，大約有750名傳教士被召喚到世界各地傳教，包括斯堪的阿納維亞、法國、意大利、瑞士、夏威夷。 传教士亦都开始其他地方展开，例如印度、香港、泰国、缅甸、南非同埋西印度群岛。1850年代喺十几年间，喺斯堪的纳维亚同埋英国好多忠信嘅归信者受洗加入教会。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前往洛基山脉和圣徒会合的旅途中，陆上海上遭受到很多苦难，甚至死亡。1875年，第一批七人的传教士被召唤去墨西哥传教。虽然当时当地发生革命事件，亦都有其他挑战，但是主的事工依旧发展下去。就是四年前，亦都是2004年，教会在墨西哥到达了100万教友的里程碑。当白汉洋带领圣徒在西部建立圣殿和350多个殖民地的时候，圣徒的信心在每个前进的脚步上亦都受到考验。白汉洋在1877年逝世，全球各地的人数总数已超过115000人。尽管一切的迫害，神的真理依然勇敢高贵地向前推进。时间不允许我细说教会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成长。虽然在1890年到1930年40年间，教会和教义不断遭受到公开的攻击，但是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就是列德斯廖特长老当选了美国国会议员，但经过一番奋战才正式就职。当时有很多人讲有关教会和教义的事，大部分都是不利的，针对着斯密 F 约瑟会长和其他的领袖。不过有些报纸文章开始讲到教会的教友是有贡献的公民，是一群好人。1925年9月3日，希伯国会长宣布教会将开始在南美洲展开传道工作，按照主张复兴福音全遍各国的模式，我爷爷十二使徒定额组欧文培勒长老和其他几个奉派去南美洲奉献那块地作为宣讲福音之用。1920年圣诞节的早晨，培勒长老在阿根廷奉献了南美洲各地，并且开始传教事工。接下来的七月，他离开之前，他预言说，主在这里的事工有一段时间成长得会很慢，就好像橡树慢慢从橡树杆中长出来。他不会好像向日葵那样，一日成长很快，然后死去。相反来讲，成千上万的人都会在这里加入教会，然后他会分成多个传道部，并且成为教会最坚强的地域之一。此地教会事工不会比现在更小。每个熟悉教会在南美洲发展的人都知道这项预言的应验。今日只是巴西已经超过100万的教友。从1930年到70年40年间，有超过166000个传教士蒙召服务，全球教友人数总共成长四倍，超过280万。只是1960年代就有100多万加入教会。到1970年，传教士已经在43个国家和9个领土服务。在这40年间，南美洲的国家包括智利、巴西、乌拉圭、巴拉圭、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和纽内瑞拉都开始了传道工作。在中美洲，主的仆人亦都打开了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隆尔多瓦多、洪多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国家大门。在亚洲，新的传道努力开始了韩国、台湾、新加坡和菲律宾。每一个进展没有一件事容易的，在神的真理向前迈进，遍及每个大洲、每个国家，使他响彻每个耳朵的过程里面，步步都陪着的是挑战、阻抑和迫害。但是我们依然在信心中向前迈进，迎接种种的挑战，克服种种的阻抑。宾塞金会长呼吁教友在传播和分享福音真理的努力上跨大步伐。他要求世界各地的支联会增加传教士的数量，亦都开始带领教会运用媒体的协助，将我们的信息传播给世界上数以亿计的人民。 喺佢担任总会会长12年期间，将近有20000嘅传教士献身于全部时间传道工作，全世界嘅教友几乎增加2倍，支联会增加3倍。虽然有各种敌对嘅势力试图阻挠主嘅事工，想为主工作嘅人气馁，但系传道事工依然喺好多国家开启或者重新开启，归信嘅奇迹亦都喺好多嘅土地上发生。金会长陈世圣公已经结束咗大约20年啦，但系喺这个时间，我哋喺世界各地嘅信仰派别中间达到前所未有嘅声望。亦都唔係巧合嘅，同時我哋嘅人民歷史同埋教義亦都喺媒體上遭受到前所未有嘅思想攻擊。然而教會依然繼續成長，教友人數再次增倍，從1985年590万到今日嘅1300万，同時呢個福音期嘅第100万嘅傳教士喺去年蒙召喚去服務。各位兄弟姊妹，我簡短咁樣探討約瑟所見到有關教會命運嘅預言意象，以及預言過去幾十年應驗嘅情形，目的就係要提醒我哋呢個簡單嘅道理：神嘅事工同埋設計同埋目的絕不會挫敗，也不會空落，因為神不走歪曲的路，也不改變他說過的話，因此他的路是直的，他的道是一條永恆的環。記住，那挫敗的不是神的事工，而是人的事工。神已经透过他的先知向世人宣告真理的目标准已确立，并且没有任何不洁的手能阻挠这事工的推展。这个是无可厚非或者辩驳的事实。我们亲眼目击这件事年复一年，从先知约瑟斯密的时代到多马孟孙时代都是这样。迫害、猖狂、毁谤、谎言、误导，亦都尝试毁灭我哋嘅名声。但从福音期开始，每个年代，神嘅真理都勇敢、高贵、坚定地向前迈进。喺1830年，几个人开始嘅小教会，已经成为传遍世界好多国家嘅1300万的后期圣徒。我们的进展锐不可挡，在这个福音会传遍每个大洲，造访每个地区，横扫每个国家，响彻每个耳朵。这是神的事工，神的圣功是不会挫败的。但是在伟大耶和华宣告事工已完成之前，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在我们赞美、尊崇这些带领我们到今日显著地位的忠信圣徒的同时，我们绝不可以安逸或者自满。兄弟姊妹，教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够可以完成由先驱者175年前开始的事工，并且由各世代的忠信的圣徒之后的世纪继续推进。我们需要好像他们一样这样相信，我们需要好像他们一样这样工作，我们好像需要他们一样这样服务，我们也需要好像他们一样这样克服困难。当然今日我们面临的考验远不同，但是也没有比以前轻松。虽然没有愤恨的暴徒，但是我们要面对继续持续毁谤我们的人，虽然没有极度饥寒交迫的艰苦情形，但我们面对酒精、毒品、色情和各种的毁败、贪婪、不诚实和圣灵的冷漠。虽然家庭没有拔根逼迁家园，但是我们看到家庭组织包括神圣的婚姻受到攻击， 各種團體和個人都極力想要切除家庭在社會中神聖的角色。
这
些情况不表示说我们今天的挑战没比前人更困难，只不过挑战不一样而已。主没有要求我们推住手推车前进，只是要求我们维护我们的信仰。他没有要求我们横跨大陆，要求我们横跨隔离条街探访邻人。他没有要求我们献出所有的世俗财物来建造圣殿，要求我们在现代生活的压力下继续奉献时间金钱来建造圣殿，并且定期去现有的圣殿进行教义。他没有叫我们好像殉教者一样献出生命，叫我们过门徒应有的生活。兄弟姊妹，这个是伟大的时代，先前各世代的后期圣徒的献身和承诺已经为我们立下辉煌的传统，现在就得靠我们来延续这项丰富的传承。这个时代不属于那些灵性软弱的人，我们不能够在表面上正义，我们的见证必须深入内心，灵性的树根必须深入启示的磐石。作为一群与神立约并被圣化的人民，我们必须用信心跨出每一步伐，来将这个事工继续向前推进，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为敌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完成。我祈求此事能够这样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